大家好，欢迎收睇《两边走走》。
承蒙大家厚爱，这个节目经常都收到不同的观众给不同的意见，我们期间不时都听到有人说，无论我们尝试讲得几咁轻松都好，他们都会感受到那一份的沉重。
亦都有人会建议，不如顺应翻网络的潮流，节目有咁短得咁短，有咁简单得咁简单。但是在大时代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它的因由，又哪有可能就这样讲得清楚呢？
80岁的电影导演马田史高西斯继《The Irishman》之后，又拍出一套超过3个钟的电影，还要是史诗式讲美国对原住民的暗黑历史。同样见到有不少人问，今时今日还哪里找到观众这么有耐性去看？莫非这些是金牌导演的任性？
马田史高西斯都有留意到外界的反应的，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Come on， 大家在电视机前面可以坐到5个钟，入 theater 睇剧都可以睇足3个半钟，同睇电影一样，冇得企起身周围走噶。呼吁大家 give cinema some respect。
导演用长电影说故事的苦心，大家当然明白。对香港人嚟讲，经历咗呢一个星期三睇一套3个钟头26分钟的电影，都唔会系一件苦事啊。
这个星期三，今届的特区政府发表任内第2份施政报告，我们都估不到英国这边瞓醒晒食紧早餐都还见到李家超在立法会入面宣读紧内容。
嗱，唔怪得当日的《星岛日报》一早预告定李家超会是香港史上第一个坐在度宣读施政报告的特首，话份报告会是史上最长戏。仲强调议事规则都冇规定官员发言嘅时候要企定定喺度。
对于一班连学生讲粗口都要喺立法会倾罚则嘅建制阵营嚟讲，做呢一类打破传统嘅举动，都系需要预先放风打定底嘅。佢哋当日亦都衬晒衫、衬晒呔配合特首，但系听听下，依然见到佢哋唔多俾面嘅场面。
当日一班记者就要好专心咁睇住特首坐喺度读咗202分钟。今次份施政报告读起上嚟，比起旧年嗰份长多8个字，啊，系39分钟。
成份报告有成38000字，计埋附件内容甚至超过50000字。但系重点系啲乜嘢咧？有咩系关大家事嘅咧？睇足直播嘅一言难尽，睇新闻想了解一下嘅咧，就睇到一嚿云。
今次份施政報告主題是拼經濟謀發展，為民生添幸福。但3个多小时入面講得最多的呢，就當然不是這些啦。李家超提得最多的當然是國家，其次就是國家最關心香港的經濟。而去年第一份施政報告講得最多的大灣區呢，今年就排到去第3位了。愛國、國家安全這些成日聽的詞，今次也都聽不少。而和全香港人最貼身的民生和幸福，你不留意啲聽的話咧，都可能會錯失了，因為特首只是提了民生6次，幸福2次。
今次份施政報告亦都多了很多大家不熟悉的字眼和政策邏輯。簡單啲講，任何一項政府想推的政策，政府都會先成立一些嘢嚟研究一下嘅。
搞發展融資就設立大型發展項目融資辦公室，度下數碼政策成立數字政策辦公室，諗銀發經濟了，又要成立銀發經濟顧問小組，粗略計一計，大大話話都有25個咁多。
但是當大家望到份報告入面，連機管局的精簡手提行李檢查程序都寫埋入去的時候，就會發現，與其睇個政策邏輯係啲乜，不如諗下嚟緊香港管治嘅思維想點。
港區國安法已經實施超過3年，而家仲講香港亂已經不合時宜。李家超宣讀施政報告嘅時候，開宗明義講咗呢一段：
我哋要防範呢一啲通過網絡、媒體等渠道，假借社會議題作幌子，企圖挑起矛盾、扭曲事實、造謠生事，或者利用似是而非、以偏概全的說法，挑動市民對特區政府甚至中央的不滿，企圖挑戰中央和特區管治的軟對抗行為。
如是者，在法律方面，李家超正式宣布做過往的特首都不做和做不到的事。《基本法》第23条会在2024年立法。
继《国歌法》，《 區旗及區徽條例修訂了之後，亦都會在出年面世。
近年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經常出現洩漏個人資料數據，甚至被黑客入侵，但政府留意到的是網絡安全立法，出年立法草案說要保護關鍵基礎設施。
李家超亦都準備設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協調政府和社會推動國民教育，當中 set 曬 KPI， 要各方面都有塑膠。2024年至少要有700場活動，專講愛國主義、基本法和中國憲法。
在社會方面，正如上個星期和大家提過的放風消息，海防博物館會改建成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說要和深圳市文物局合作，介紹兩地共同抗戰的事蹟，提升民族自信，還打算再起一個專館，專門是講中國的發展和成就。
康文署將會新開一個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要搞一年一度的中華文化節，每年亦都要舉辦至少50項活動。
教育方面的功夫就更加多了，校長和老師要專門培訓，甚至要北上學習。除了舉辦不同愛國活動給學生，小學的常識科會改頭換面成為人文科，講多些國情。教育局亦都會恆常去學校做 focus inspection， 看看國民教育的成效。
基本上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大家所擔心的事，11年之後的今日都會一一落實。
當年持續超過兩個月的掙扎，換來一時的喘息。2012年開始，在香港出世的 BB 數目由反反覆覆變成直線下降，去年香港就成為了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地方。
而香港的出走潮在爭議之中，大家有目共睹。面對當前環境，不同人做了不同的人生抉擇。
今次這份施政報告搶人才加碼，生仔方面亦都招數多多，這樣又是否可以令到香港幸福人才仔仔？
香港人對生育政策的概念可能還停留在這個半個世紀前的廣告。新一份施政報告，社會焦點落在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措施，包括史無前例的派錢谷生仔，
發放一筆過的20,000元現金獎勵。
今個星期三計起，在香港出世，父母其中一個是香港永久居民，政府就會派20,000元給這個 BB。這一筆新生嬰兒現金獎勵會試行3年，估计用24亿元开支，除翻开即系每年使8亿，预计每年有40,000个新生婴儿受惠，比香港上年嘅32,500个登记新生婴儿只系多20%。20,000元帮补到几多呢？有妈妈接受传媒访问话，可能够买2至3个月嘅尿片同奶粉。如果用嚟请陪月，一个月都未必俾得起。根据雇员再培训局的培月员薪酬参考数字，请一个有超过10次经验的培月员，一个星期做5日，每日9到10个钟，一个月已经要使20,000。24小时的培月，冇经验的都要28,000一个月，资深的可以去到40,000多。其他谷生仔的招数，还有加快排公屋。今个星期三或之后有 BB 出世的家庭，轮候公屋时间可以缩减1年，出年4月生效。居屋和绿置居方面又会额外预留单位给新生婴儿家庭优先揀楼。
如果是想鼓励人生育的话，为什么不是有这个计划市民响应了才鼓励那些市民，而是今天做一个划线呢？
昨天前天几时都是难以做一个判断的。我是一个着重即時做嘢嘅人，所以就今天我係好明確鼓勵，而且我即行即刻就坐言起行鼓勵。
建制派早前仲提出過其他鼓勵生育嘅措施，
首先修改法例咧，讓香港嘅卵子嘅儲存限期咧就係、是、去到55年，
可以將卵子、精子同埋胚胎嘅最長儲存時間由10年去到55年。
施政報告出爐之後，靠雪卵受孕幾個月前生了小朋友的琳琳就更加慾緊。
其實雪卵的支援，或者一些我們經常倡議的延長冷藏這個雪卵的年期呢，似乎未有著墨。
我相信在醫護界方面說、可以生盡早生是有道理的，因為大家都希望最精壯的時候令到我們下一代都更精壯，是吧？
我現在雪個卵將來生咧係完全冇問題嘅，我諗呢個一個好錯誤嘅觀念嚟嘅。醫療健康嘅角度嚟睇咧，三歲前生同四十歲後生係完全兩回事咧，唔係單單係財政方面咁簡單，而係對佢哋嘅健康嘅代價嚟嘅。有仔係應該係趁亂生。
其他國家又係點做呢？多年嚟出生率節節下降嘅日本，1994年開始設立一筆過新生嬰兒獎勵金。今年六月，呢笔钱由每个 BB 42万日元加码到50万，相当于26000港元。小朋友由出世到15岁期间，政府亦都会另外俾育儿津贴，每个月有几百蚊港纸。韩国同日本一样，生仔有钱派，又有育儿津贴，但呢两个国家嘅生育率都冇大改善。立法会上年做过研究，报告显示，家庭和儿童津贴开支占 GDP 相对较多的国家生育率往往较高。报告说，这些国家主要在北欧，除了有优厚的家庭和儿童津贴，他们的社会环境本身都比较重视家庭和工作之间平衡，性别角色亦都均衡一些。除了谷生仔，政府在人口政策上还有其他动作。
我们是需要人才的财，我们并不很需要呢，单纯是钱财的财。
2015年，梁振英政府暂停投资移民计划，而家李家超宣布重新推出新计划之下，唔计房地产，喺香港投资股票、基金、债券等资产最少3000万元，就可以透过投资移民计划申请到香港。入场门槛比暂停计划前嘅1000万元高咗2倍。李家超又继续抢人才，即日起开放越南人才去香港就业的签证政策，亦都开放老挝和尼泊尔人才去香港就业和读书。有立法会议员就问，为什么要聚焦这三个国家呢？李家超这样说，
我们以前有较为一些管控措施的一些国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地方它本身因为发展情況都很好，咁變得咧喺我哋要考慮會唔會因此而導致我哋有啲非法入境嘅咧？嗰、那個風險係可能因為佢當地已經發展得好咧而減低咗嘅。
北流道內目睛失米夜團印越南，哪律執行大行動。
香港對越南嘅印象，除咗80年代嘅難民，呢20幾年嚟亦都同非法入境問題撇唔清關係。特区政府2006年开始备存中国以外的非法入境者数据，咁多年嚟，越南非法入境者的比例一直是最多，介乎60%到90%。近年政府经常高调安排包机送他哋走，部分连酷刑申请结果都等不切，甚至试过有入境处处长要亲自访问越南，向当地介绍香港的入境法律。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越南是全球少数在疫情期间都有经济增长的国家。2022年的 GDP 第一次突破4000亿美元，经济产业以农业和制造业为主，被外界认为有潜力和中国竞争世界工厂的角色。金融时报就分析，越南经济有没有后劲还需要观察。越南9月的失业人口达到107万人，据报工业园区和集中做出口加工的地区裁员情况更严重。李家超去年在泰国出席 APEC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时候，特登和越南时任国家主席阮春福见面。今年7月，越南香港商会安排个案给香港传媒访问，说越南人很想去香港旅行， 但香港对越南人的入境签证很严格，形容搞香港签证还复杂过去美加。隔了一个月，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访问越南，就同当地签署合作备忘录，话在入境协作和打击非法出入境问题方面加强合作，但没有提到签证议题。越通社报道，越南驻港总领事范平担认为，香港是发达经济体，有很多跨国公司的企业总部，香港现在正式发放工作签证给越南人，又放宽越南人经商和旅游，会为越南带来不少就业机会。老挝和尼泊尔一起被联合国分类为亚洲最穷的国家，十年来向中国借贷发展的老挝，这两年还要面对国家破产危机。
东盟国家是我们希望开拓的，东南亚国家我们希望开拓的理由就是因为它是我邻居最近。
由指向北望到要望埋东南亚，还有这个原因。
特区政府将积极争取尽早加入 RCEP，
积极争取早日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RCEP。
香港去年年初申请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想在这个全球规模最大、被形容为超级经济圈的组织那里分一杯羹。RCEP 的签署国包括东盟十国，即是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再加中日韩、澳纽。若果想加盟，要有最少六个东盟成员和另外三个签署国赞成才行。
我亦都感谢东盟各国支持香港加入 RCEP， 即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李家超没有透露过还剩多少票才够数，若果事成，可以享受超过九成的货物贸易零关税和分享各自的专业人才等。分析认为，RCEP 入面得益最多的会是贫穷国家，就算在经济圈外围的尼泊尔和印度都有机会受惠。
越南啊、老挝呢啲咧，其实基本上都是劳动人口，加上其实好似越南呢啲都已经是一啲新兴的，好多喺国内啊，我自己都知道有好多嘅厂咧，都已经系迁去越南啊，因为嗰度可以请到平价或者廉价啲嘅劳工。咁一个咁样嘅开放国家，究竟佢有啲咩专才可以帮香港呢？其實我哋香港係咪翻翻去我哋以前嗰個模式咧？就由揼石仔開工廠開始咧？係咪我哋嘅專才同埋人才就唔再係知識型嘅經濟咧？所以先至需要去揾翻嗰啲嘅勞動型嘅一啲嘅專才嚟幫我哋學翻點樣搞勞動咧？佢係如果要邀請人才的話，淨係語言嗰方面都已經係一個問題啦。即係我哋識唔識講佢嘅語言咧？佢嘅能力嚟到我哋有啲咩用得着咧？我都喺度百思不得其解嘅。任何國家都有精英嘅 ，OK？ 就算你去到印度啊、柬埔寨啊、老挝嗰啲，都一定有頂尖嘅。但係如果我已經係呢一個地方入邊嘅頂尖，我要出去要去一個地方為自己鎀金也好，我要跳出去睇更遠、睇更高嘅話，佢會唔會揀一個已經係落後咗、被邊緣化嘅二三線都市呢？事實上嘅就係有好多外資一啲大公司、大企業咧，就用行動去話俾你聽，佢 move out。咁如果佢而家嚟香港，如果佢真係講創新，佢講 IT 嘅，我又想問下你啦，佢可以去邊間公司度申請揾工咧？或者佢嚟到呢度，佢望下呢度所流發展緊嘅一啲嘅 project 啊，或者嚟緊嘅一啲趨勢，能唔能夠為我拓展到，無論係即係眼界啊、視野啊、學習機會啊咁樣，佢會唔會揀嚟咧？如果已經係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嘅一個落後地方，可以做到少數精英嘅精英嘅時候，其實有啲似揀學校嘅啫。我哋曾經係 band one 嘅 band one， 而家我諗我哋都唔可以用 band 去決定，因為你首先都依然係要一間大學啦，或者要係一個中學啦，你要係同一個 category， 你再去排 band one two three， 你先有意思啊嘛，啱唔啱？而家都唔已經唔係喺嗰個 scope 入邊嘅時候，再排 band 我都唔識得點同我哋香港排喎。
推出咗一年嘅高才通，就算鬧出過審查風波，又被發現極快速審批。都无咗李家超再扩展计划，嚟紧嘅合资格大学名单加多八间院校。直到上个月，香港各项输入人才计划批咗10万宗申请，当中有大约6万人去咗香港。
萬人去了哪呢？因為如果計香港的勞動人口來講的話就當然不小了，但是如果你講緊係專才一啲嘅，即係叫做高層或者係一啲專業嘅職位嘅話，六萬人嚟咗喎，去曬邊咧？我都好想知喎。哇，六萬人喎，你個嘢少啊？咁應該各行各業應該唔會喺度嗌話請唔到人或者冇人啦。到頭來而家睇緊嘅就已經知道，證明係人還人嚟，你 open 咗個市場，話希望吸引呢班人落嚟。但是吸引呢班人落嚟，係咪要揾到工嘅咧？唔係嘅喎，係咪要有人請嘅咧？都唔係嘅喎。咁即係基本上就係講同埋做嘅嘢，完全同我哋個就業市場啊，係咪真係幫到香港招攬到人才啊？成件事啊，我哋政府好中意講 KPI 嘅嘛。咁其實呢個高才通嘅 KPI 應該係乜嘢咧？好明顯佢就係 set 喺咩咧？人數。咁即係人數就同質素就唔掛鈎嘅。我覺得佢係不斷地去拉一啲嘢出嚟去講，證明佢有做嘢，唔係真係實際上係諗住喺呢啲地方真係可以請到高才或者專才。所以我都係覺得而家睇咩嘢都好咧，真係認真變輸了咯。
面對這份史上最長氣、包羅最多措施的施政報告，問一條以前香港經常都問的問題啦，大家收唔收火線？
今次班政黨講乜份報告都照單全收，基本上個個都可以翻去掛張成功爭取的 banner。不過有議員就點出一個計時炸彈出嚟啦。
有些人跟我說，喂，如果今天是選特首的時候，一定是李家超特首是能夠連任，是沒有人能夠揮得低他。
他們都是讚你議而有決，決而有效，為民生敢擔當。
這份報告提了很多是用錢的東西，而那些東西就不是一次過的，很多一些經常性的開支，加加埋埋曬，到底一年要使多少錢？他想著怎樣可以落實做咁多咁多嘢，將來有收支平衡呢？佢就話信我啦咁，我就有啲驚驚地啦。
唔知田北辰咁樣講完，會唔會對自己嘅政團生涯都驚驚地咧嚇？
嗱，不過經佢咁樣講一講咧，又的確係再一次提醒翻大家，今年第一季嘅時候，香港嘅財政儲備已經跌穿咗7000億港元啦，庫房剩低咧就相當於由當時計起大約13個月嘅政府開支，咁仲做唔做得新嘢㗎？
點解香港係一個全世界唯一一個城市係集中國優勢同埋國際優勢於一身？我哋係唔應該妄自菲薄。我哋有危機感，但係唔係太過自己嚇自己嘅，所以對自己有信心。
聽到呢一度，各位觀眾應該都係諗起呢一個畫面啦。
如果累積咗至少20多年嘅社會問題都可以一句信政府就解決得到，相信香港都唔會係而家呢一個面貌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在貧富懸殊問題上面一直是全球數一數二那麼嚴重的香港已經很久沒有聽到怎樣滅貧，貧窮線更加好像85000那樣已經不存在了，不過問題一直都沒有解決，還要嚴重了。樂施會上個月公布香港貧窮狀況報告，說分析過政府年頭的統計數據之後發現，香港現在有超過136萬人是貧窮狀態，貧富差距亦都由2019年的 34.3 倍擴大到今年第一季的 57.7 倍，這個差距是歷年最大。樂施會形容復常之後的香港令到貧窮家庭更加水深火熱，呼籲政府開門引入外勞之前應該先幫本地的基層就業。
但政府的想法就不是這樣，他們形容自己是精準扶貧，繼續推出針對學生的共創明天計劃和在校課後託管服務，又和商界合作出社區客廳試行計劃，說要給多些空間給劏房戶。至於老人家，就出動李家超經常掛在口邊的關愛隊上門探他們。這些招數是否可以滅貧？各位心中有數。
心水清的也都會清楚，中央好像沒有公開說過要香港告別貧窮，反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前年就說過期盼香港告別劏房、告別農屋，這些方面反而就要做事了。
今次施政報告提出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和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做正副組長，說要用10個月深入研究 set 劏房的最低居住标准等等。李家超还分享了他自己的见解。
初步调查显示，很多劏房居住环境很不理想，不少住户等待上楼，但亦都有一部分的劏房环境是不属于差劣的，住户的收入亦都不低，有些更加是自己拥有物业。居住在劏房主要的原因是位置方便，上班上学。
讲到这样，那劏房问题似乎都可以神速解决了。
今次的研究不止变相为某类劏房合法化铺路，本土研究社亦都出文批评李家超的讲法似乎是想劏房美名化，但事实上本身房屋局之下的长远房屋策略一早在公众咨询之后定了不适切居所的定义，而家李家超提出劣质劏房概念，是不是即是说过往的标准寿终正寝呢？
在新讲法新标准之下，过往一直解决不到的大问题很快就可以不存在，但一些人命关天无论解决方法几咁直接都好，依然都是没有下文。
根据政府资料，单是今年头九个月已经有11位工人在地盘因为不同的原因因工死亡，但香港到现在都未有针对承建商的正规直接钉牌制度，换言之，无论这些地盘发生多少工业意外都好，他们都还可以承包政府工程在内的不同工程。
去年9月，深澳平安达臣道的地盘天秤倒塌，造成三死六伤的悲剧，大家到现在都印象深刻。其中一位殉职工人的遗孀许太，收到丈夫的死讯时，自己亦都啱啱确诊末期癌症。这一年来，她为丈夫的后事奔波，照顾两个女，接受化疗，亦都做埋义工。但未等到天秤意外的死因庭开庭，自己病情恶化，上个星期三离世。一对八岁和五岁的女儿，现在主要由年过70的爷爷和姑妈照顾。
去年事发的地盘到现在都还在做工程，在今个星期仍然有人工作期间受伤，意外一单都嫌多，这一句政府高层经常挂在口边，但看施政作风就看不到什么了。
要见识政府的雷厉风行作风，现在看回一些特定议题了。国安新词远对抗在官场的舆论消失了接近55日之后，再出现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接下来又会有什么大事呢？大家都要密切留意。
不过在李家超未重新讲远对抗这个词语之前，一位裁判官审理全票控罪的时候已经率先提了这三个字。
68岁的李伯过去四年来在香港不同地方用二胡 busking， 其中一首最经常听到的歌就是袁荣光归香港。这两年他经常被警方票控他无牌演奏。
他其中一宗案指他在2021年中至到2022年中分别在香港不同地方无牌演奏和无牌筹款，涉及7项全票控罪，案件在星期二宣判。
处理主任裁判官陈慧敏说，袁荣光归香港这首歌广泛流传，是独特和有煽动性质，和反政府反修例有高度联系。不论支持定反政府的人都有机会对这首歌的旋律反感，受滋扰，甚至作出暴乱破坏社会安宁。
李伯认为法庭没有证据指他演奏首歌会挑动他人情绪或者造成滋扰，说没有理由因为拉这首歌就罪成，还举例说《义勇军进行曲》虽然是国歌，但歌词入面的起来都带有煽动性质，反而荣光有正能量。反问陈慧敏说，他如果站在正义一方，应该抛弃偏见，正确判决。
陈慧敏判刑的时候说，虽然同类案件一般是罚款，但是这些控罪没有量刑指引，他认为被告的控罪时段历时13个月，全部都是演奏袁荣光，可见事件不是偶然而是蓄意。他又引述未有最终定案的袁荣光禁制令案，提到判词讲首歌应用在分裂国家宣扬港独，说播放的场合有出现暴力和破坏。
陈慧敏又强调，案发时国安法实施了，但被告就继续明目张胆在公众地方演奏这首歌，用远对抗挑起社会矛盾和暗涌， 说他没有被控更严重的罪行，理应感到庆幸。他认为事关国家安全利益，法庭必须令公众明白传播这首歌后果严重，判刑要以儆效尤，宣判李伯全部罪成入狱30日。李伯决定上诉，他可以保释但不可以离开香港。
本身要香港大众明白香港的法律制度已经是天大难题，而家香港的情况在英式法律框架之下，多了中国国安法的精髓，要解释就难上加难。
咁相对嚟讲，要某啲人明白民主唔系万能，但冇民主就万万不能，系咪可以用难过登天去形容呢？
你仲要解释俾佢哋听，民主制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面貌，最重要系有足够嘅民意授权。相信倾落去啦，几日几夜都搞唔掂啦。
而家嚟到英国住，唔再系纸上谈兵，连 Life in the UK test 都会考。英国的政治体制精神、政党关系、政治文化、民意表达，这些通通都会有可能在出年亲身体会到。今届国会任期还有年龄就完，各大传媒都推测大选日期，最初说要等到出年的秋天，但现在最新讲法已经是改为还有大约半年的春天了。
这几年用 BNO 落脚的香港人都够资格投票揀执政党的。作为英国的手头族，大家温好书准备好未呢？
Will he just call a general election and give the British public the chance to respond?
在野工党党魁施纪贤在星期三的首相质询环节再次要求提早大选，而首相申伟成亦都以大选回应。
Contrast that to his leadership, too cautious to say anything and hope that nobody notices, Mr. Speaker. Let me tell him, come that general election, the British people will.
是不是代表很快有大选呢？其实除了申伟成和他的幕僚之外，应该没什么人知道，因为在任首相是可以在任期内随时宣布提早大选的。但是不是真的这么随意？那又未必。现时在国会下议院的议员是在2019年12月选出，任期五年，去到明年的12月17号，而下一届大选亦都不能够迟过2025年1月28号举行。下议院650个席位要在选举日按选区进行投票，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就会取得席位成为国会议员，下议院第一大党党魁就会成为首相，不够票成为第一大党就要和其他政党组织联合政府执政。在任首相可以决定的选举日期本身就充满着计算，对任何执政紧的政党来说，用尽五年任期到最后一刻才宣布大选，而又有把握从中胜出，当然是最理想，但现实往往并不是这样。以今届保守党政府为例，已经执政了13年，近期经历多次动荡，单单去年就有派对门、短命首相、迷你预算案等的危机，令到保守党的民望持续低沉，长期比在野工党落后20个百分点以上。首相申伟成的支持度亦都处于上任以来最低，不少分析已经预告保守党会在未来的大选中失去执政地位，选择几时大选可能成为他反败为胜的关键。有分析指，国会任期即将完成的12月是传统圣诞档期，前后都不适宜有任何选举。不少估算最初都认为明年10月会是选举的好时间，距离现在大约1年。但近期有民意调查显示，3/4受访英国国民希望明年5月举行大选，而声称来自保守党的消息亦都先后向至少 BBC 和时政杂志 The New Statement 放风，说大选可能在明年的4、5月举行。两个传媒各自分析背后原因，而大选在大约半年后举行的机会就增加了不少。在英国揸住 BNO 签证的香港人将会经历的大选可能比想象中更早来到，合资格投票的人准备好未呢？一批在英国的香港人就想透过活动协助刚刚来到的香港人融入英国的选举文化。
在英國的香港人，他們對英國的政治有個基本的認知，無論是知道英國行議會制，定還是知道他不是直接選個首相出來，這個是有個基本認知在這裡。香港人會知道他沒得直選去選個首相出來，但是他未必知道啊，其實他在大選裡面有得投票的。那我們首先最主要是希望鼓勵香港人可以登記做選民，活躍地參與這裡的政治。
很多移民了過來英國的香港人，其實他們都很留意政治，他們會透過不同的網上的媒體去關心無論是英國還是香港的政治的現況。但是我想他們未必會扣連到原來他們自己都有過這樣的權利在英國那裡投票，我想是差了這個步驟。他們可能會看說現在英國政府內部的分歧是怎樣，或者諸如此類內政的問題，但是他們未必會知道原來自己是有份有資格去登記做選民。年年都是有這個 local elections 地方選舉，不過不是年年個個都有得選，是不同的 council 是不同年份去選。我想在這些地方選舉的時候，其實不同的地方組織和 CICs 他們都已經很努力地去籌辦不同的活動，有一些會是說簡介英國的政制或者地方政治的模式，有些就是會甚至是邀請埋呢一度嘅唔同嘅候選人或者係現任嘅代議士去同香港人去介紹呢一個制度。咁呢啲工作係做過嘅，而好多嘅 CRC 或者好多其他嘅社區組織都已經做緊。爭在我諗係因為之前嗰啲係一啲地方選舉，佢哋嗰個選舉氣氛冇咁強烈。
參與民主選舉係我哋喺香港冇得做嘅嘢啦。而家咁嚟到英國，既然有得做，咁我哋係應該把握呢個機會嘅。
根据国家统计处的数字，2021年初未有 BNO 签证前报称来自香港在英格兰定居的人超过117,000，而在2021年初到今年5月，内政部说有超过140,000人持 BNO 签证入境，当中到了法定年龄享有英国投票的权利，将会成为大选的手头族。 Ian 和 Artie 估计有大约100,000人。
香港人以往關心英國政治，我哋第一樣最切身嘅喺香港嘅時候會係佢嘅外交政策、佢嘅對華政策。咁但係嚟咗英國之後，其實我相信對於在英港人嚟講，佢哋關心嘅議題就會變到嗰、那個切身嘅議題就會唔同咗，會變咗做係 IHS Gaga， 即係國民保健費用啦，變到佢哋子女嘅學位問題，佢哋讀大學學費嗰個 status 嘅問題。房屋問題，之前我們出席過不同香港人在英國的 event， 我們都會聽到很多時候關心的首要依然會是英國政府對華對港政策。那這個是開心看到香港人依然關心向、就是、對華對港政策的例子，可以是上年卓惠斯和新惠成兩位去 run for 保守黨黨魁的選舉的時候，大家其中一個 focus 一定會是他們兩位對於中國的政策誰更為強硬、啊、但同時間他們都會問一些很切身關注的問題，例如是一些香港人 concentrated 的選區，他們會關心當地的治安問題。來得這裡的香港人，我們見到很多都是一家大小地來，所以教育議題都是我聽得關心得最多的其中一個。
BNO 計劃是2021年開始的， BNO 這一陣人最多都是來了這裡兩三年，他們未必會說立刻有一個政黨去介入，不會說立刻左右已經分散，所以這個才是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強調無黨派這件事，就是正正是因為香港人未必是很 ready 這樣大規模地加入政黨或者 align 自己，將自己同一啲政黨睇齊，而且本來好多香港嘅議題喺英國都係得到跨黨派嘅重視同埋支持嘅。咁我覺得延續呢一樣嘢係對香港人自己都係政治上係一個有利嘅一樣嘢嚟嘅。
我哋想提高個資訊嘅透明度，可以使到香港人喺投票嘅時候，佢清楚知道佢投俾嘅候選人所持嘅立場係啲乜嘢，喺唔同嘅政策上面。這個是一個雙向的了解過程，讓香港人了解英國的政治，他們的看法，他們的 context， 也都讓英國的政治人物了解香港人的訴求。我們希望維持英國政界對香港人關心的議題的關注，這個關注未必一定是對華對港政策這些外交議題，即是制裁啊，或者是孔子學院這些Security issues， 其實未必是這些，亦都可以是在英港人關心的其他議題，無論是教育、醫療、房屋。最主要是想 present 喺度有得投票嘅大概十萬香港人，呢十萬香港人所關心嘅議題，我哋想將佢整理出嚟，去俾到英國政界睇到，然後使佢哋可以回應到呢啲訴求咯。
佢哋嚟緊十一月將會喺港人聚居嘅 Sutton、Guildford、Watford 同 Trafford 舉辦第一階段介紹英國政制嘅活動。
政治嘅嘢變幻莫測，除咗要留意自己所在嘅地方，仲要睇埋環球局勢。喺星期五北京時間朝早八點，突然傳嚟呢一個消息：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十八屆、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原總理李克強同志近日在上海休息。2023年10月26日因突發心臟病，經全力搶救無效，于10月27日0时1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讣告后发。
央视呢26秒嘅报道，亦都令到外界震惊。网络上陆续涌现呢个旧年十月中共20大嘅经典场面。当时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被人带走，佢临走前拍一拍李克强嘅膊头。外界當時都好好奇胡錦濤當時同佢嘅昔日外將講咗啲乜嘢，
但更加多人討論嘅係退咗休只有半年多啲嘅李克強，比起其他中共領導人，點解會英年早逝呢？李克強最後一次喺公開場合露面係八月底喺敦煌參觀莫高窟，當時佢步履輕盈，氣色亦都唔錯，相隔兩個月就傳嚟死訊。
今次中國官方宣布前領導人死訊的做法，亦都引嚟討論。舉個例啊，對上一位中國前總理逝世，係2019年過身的李鵬，公布他死訊當日朝早已經流傳他前一晚過咗身，但外界咧都係要等到當晚的央視新聞聯播先至得到中國官方證實。
央视夜晚的新闻联播向来是中国官方消息的来源，今次早了成11个小时有多，还要讣告分开公布，报道又没有加任何对李克强的官方评论，难怪引来不同的解读。不知道现在中国外长王毅的美国访问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与其暴风捉影，不如停一停观望下先，转而了解下当下的气象变化可能实际一点。香港就是五月踏入风季的，英国这里就是十月才开始打风。
英国上星期受到今年第二个风暴 Babette 吹袭，由南至北不少地方都受到暴雨影响，至少7个人死亡。苏格兰的 Aberdeenshire 是其中一个重灾区。我有朋友原本上星期五由 Aberdeen 落去 Edinburgh， 就因为公路封了而打乱行程。
Be ready，天气话变就变，大家是风季要时刻留意天气预报，好好应变
啊。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嚟紧嘅星期日嘅凌晨咧，英国就会踏入冬令时间，同香港嘅时差会由晚7个钟变成晚8个钟。同其他地方亲戚朋友约时间倾偈嘅话咧，就要留意啦。
今集嚟到呢度先啦，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下个星期再同大家两边走走啦，
拜拜。Bye bye